欢迎收听认真闲聊。大家好，我是安琪。
大家好，我是吕儿。
闲聊之前，让我先认真地说一下，我们每周一更新，强烈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来收听节目。虽然在荔枝、网易云、喜马拉雅、微信公众号上搜索认真闲聊都可以找到我们。
我们会和大家聊文艺、聊旅行、聊美食，还有读书。我们喜欢大自然，有自己的观点与想法，我们爱学习。让我们一起牵起小手，徜徉在知识的大道上，成为有思想、有欢乐、有吃有喝的四有青年。Hello， 大家好，我是认真闲聊的吕儿。
大家好，我是安琪。
今天呀，我们要谈一谈做过的梦。不过呢，安琪给这期节目起了一个高级的名字，叫做《奇妙的梦境》。
嗯，起什么高级的吗？
然后我一看我们这个本期节目内容大纲，我天呀，安琪的梦大纲啊，大家注意，这只是大纲，我全都是好莱坞史诗般的梦。我一看我就感觉这一期基本上可能安琪也说个90%，我说个10%，然后我就想到回到我们那个录节目的初期，我只要负责傻笑就好了。我吧，其实梦不是特别多的那种，因为也没有做过什么调查，对这方面吧也没有可能特别查过什么资料。我自己感觉我是属于梦不是特别多的，也会做，但是没有那么的密集。可能我的想象力平时白天都用了，晚上基本上就是招枕头就着，然后就呼噜呼噜第二天早上了。
对，我问一下你那个，那就是你平时做梦，你要是比如说你做睡十觉，我一星期能做几次梦吧，就这么说。
一两次。
嗯，
一两次，两三次。有的时候有一些梦就是印象也不是那么深了，所以可能浅浅的，然后起来也就忘了。
嗯，
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好像没有因为多梦而造成睡眠不好的这种负担，这个我记得比较清楚。没有，
其实好多人做梦他自己就不知道自己做梦，所以他醒了以后他就是可能睡眠质量比较高或怎样，他不知道自己做过梦，然后做梦他也不会记得。所以可能你就是像你这样，可能你知道你清楚记得你做梦的可能也就一两次两三次。我是逢睡必梦，而且我是哪怕趴桌上十分钟睡也会做梦，就是所以我就是每天都会有各种的梦，所以这点跟你特别不一样。但我不会因为做梦而干扰我就是睡眠质量，因为我属于那种睡五分钟就质量就跟重启了一样，电脑重启一样就满血复活那种。所以咱俩特别不一样这点啊。
所以你也习惯了有梦是吗？
对，我特别喜欢，我从小就喜欢做梦，因为我觉得那个，我觉得做梦吧，它是一个经历一个不同的人生，就好多东西是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然后你又经历过一次，就是有一些特别梦幻呢，有一些奇幻呢，然后各种各样，就是你想想现在电影分类，就我的梦里都有，有悬疑，有谋杀，有爱情，然后有战争，
我的个天哪，
啊，什么都有，对，还有啊，对，还有自然灾害。
好的。
就你这反正好莱坞电影分类，你大家想一想，我的梦就都有。然后哎，我问问你，你的梦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呀？
我感觉，因为我平时可能看的都是剧情片，所以我的梦也都是剧情片，都是普通的，就是生活的场景，所以都是彩色的吧，就没有就没有分彩色黑白，就是生活场景。
我其实也我的梦也都是彩色的，但是因为我之前我跟人家聊过这个，有的人说他们做梦都是黑白的，所以我觉得特别奇怪。我就觉得，我心想，你平时
加滤镜了？
对，我就想你平时经历的世界都是彩色的，为什么你做梦是黑白的呢？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梦里是一个黑白电视。我觉得我的梦就是一个 IMAX 大影院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我 那我梦中的场景就是我们石景山古城影院。
那也不错，那也是个影院呢，就不是家里电视呢。我给你，哎，那我问问你，你有那个，就是你有没有做，就是有时候做梦，就是会从梦里就乐，把自己就高兴给自己乐醒了，或者特别伤心把自己哭醒了，就是你在梦里哭，然后你发现你在现实中也在哭，然后就醒了。
有，
嗯，对。
很少啊，就是从小到大很少，但是有，
啊，
嗯。
我也有时候自己在梦里倍儿高兴一件事儿，特别幸福一件事儿，自己乐，给自己乐醒了，
哦，那是什么事儿啊？
我具体的忘了，就是就记不清了。
哦。
然后那个还有就是有些特别搞笑的事儿。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就是在梦里哭，就有时候在梦里哭，然后给自己哭醒了。然后就有的时候是没醒，就一直在哭，然后 James 把我晃醒了。然后有的时候是自己哭，然后给自己哭醒了。像这种的，我都一般都记得是什么样的，就是你知道那个幸福的事情你都不会记得很清楚，痛苦的事情你都记得很清楚，就是这种痛苦的梦我都记得挺清楚的。
原来是这样啊。
哎，然后我再问问你，你会做那种连续的梦吗？上下集、续集那种梦？
哎，我跟你说，我录咱们这期节目，我就为了说，我从小到大就我做过一次连续的梦，然后就这个梦是我老觉得，哎呦，我特别骄傲，我有这么一个梦，但是我大概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是也许初中左右十几岁左右哈，然后那个梦吧，就只有一次，然后我在过了大概几个星期之后，又接着做了那个梦，然后那个梦呢是现实生活中的情景，但是是有追击，然后就是像我喜欢的那个侦探小说类似那样的情节，然后还要找线索，还破案，反正我记得有人追我，我在一个楼里头跑，然后结果过了几个星期，然后我还记着这个梦，我只有一次，这辈子到现在只有一次做了这个连续的梦，我当时觉得可神奇了，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侦探小说呢，还不知道我那么喜欢那个推理故事，然后我想这是一个预言吗？
其实就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梦到过，就是在梦里都会梦到被人追，就不管是追杀还是追，还是反正就是自己跑，类似这种。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也是老梦见被人就被追啊什么的，然后我父母就说那就是小孩在长个呢，也不知道这有没有什么那个科学的根据哈。然后就是我，但是我做连续的梦跟你不太一样，我是这样，就说如果我做了一个梦，然后我醒的时候我对这梦不太满意，就比如说结局我不太满意，或者是梦我特喜欢都可以。然后我有的时
您这是
候，
电视台 AB 剧是吗？
对，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如果是想就是睡一回笼觉的话，我就可以把它连上，就是说跟自己说那个就是这结局不好，我要改一下，就是我要重新梦一下，然后在那个梦里就能把那个结局给改了。然后或者如果不是回笼觉，就比如说第二天或者过两天再睡，然后我可以就是要前想着那个梦，我就想我今天要把那个就是再梦一遍或者重新梦一遍，就类似这种的，我可以就一直就可以续下去。
你可以控制你的梦，
对，
你就是一导演。
我现在发现我真的是可以控制梦了，过去可能小的时候不太能，但是我最近我觉得可能是，其实我觉得梦，因为大家都说嘛，是跟潜意识相关的。我觉得最近这十年这几年，可能慢慢的对自己的那个内心的，就对自己的认知，然后对自己的一个潜意识的一个，等于怎么讲？等于是说你认识到自己的
了
潜意
解掌
识，然后
控。
调节，对，然后要改变一些潜意识的一些做法。我觉得可能这个就体现在我的梦里了，就是他在梦里也是这样，所以一会儿我讲我具体的一些分类的时候，我可以跟大家讲，特别有意思。哎，
好了。
咱先说说咱们小时候的梦吧。就是我小时候，我跟你说，先说一个，就咱们小时候记忆特别深刻的梦啊。我有好多，但是有两个我记忆特别深刻啊。第一个，我就大概那故事是，我有一天去北京那个历史自然博物馆，那老馆， 然后呢那个，然后我就记得那个，可能我小时候老去吧，
嗯，
我不记不清楚了。然后我就记得那个去看，有一就是那个标本，都是什么大猩猩啊什么的。然后呢那个结果后来就突然那个在玻璃柜子里那大猩猩然后变活了，然后他就把那个柜子砸破了，他就出来了，然后特别大。然后那个，然后所有人都嗷嗷叫着跑，四散逃去。然后我一看，我没地儿逃了呀，大猩猩就追过来了。然后我就自己一吸气儿，然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扁片纸一样的，然后就顺到那个玻璃的那个，就是那个大家过去咱们家里那个书桌不都是垫一玻璃板吗？我就自己顺到那个玻璃板下面去了，然后就变成了一张纸。然后那个大猩猩就跑过来对着我看，从上面俯看，然后我就跟他这样，我躺着就跟着他对望，然后就那个梦几乎差不多就结束了，就这我记得清楚。
哇，你这想象力。
然后还有一个梦，就是这个，我估计可能好多小孩都有类似的吧。就是我有一次那个不知道是干嘛，就是剧情反正也挺多的，反正不记得，挺复杂的，不记得了。就记得那个在就是在就是日就是碰到日本鬼子了，可能小时候看那些电影吧，抗战题材的可能。然后那看日本鬼子，然后跑跑跑，然后日本鬼子追追追，然后追到把我追到了黄河边上。然后后来我就后来想没地儿逃了呀，
黄河边上，
对，没地儿逃了呀，
嗯，
我就想我要逃，我怎么办，我只能跳黄河了。然后跳下去了，然后后来就醒了，
嗯，
发现自己尿炕了，就在小的时候。
哎呀，我以为就创作出黄河大合唱了呢。
没有，就是黄河嘛。你怎么样？你小时候有特别记忆深刻的梦吗？
就是这连刚才我说那连续的梦了，我大概唯一一个能拿出来说一说的小时候的梦就是这个了。
嗯，哎，那你的梦里你会不会有特异功能？
嗯，好像从来没有
过。我以为你说有呢。嗯，有。
从来没有过。这个你肯定有。你快来说说吧，你都有哪些，你是还有好多特异功能吗？
对对对，就是我有的，我好多梦，有的时候是就是梦见自己会飞，然后就我特别多啊，不是一次，就是我特异功能的种类，一种是会飞的。然后这会飞的话，我就记得自己有大翅膀，
嗯，
然后就可以飞。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的时候飞得还挺费力的，有的时候还行。然后我就记得飞可以飞得特别特别高，有的是就是飞到那种森林的上空，然后你可以看俯瞰特别美丽的那种森林什么的，然后就跟个鸟一样。但是有的时候我可以飞到就是高到那种快到宇宙太空了那种感觉，就是就可以飞得特别的高，
嗯，
然后就是而且还有。跟着这种飞的，它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故事，啊，具体的细节我就不知道。但是我记得有的时候我醒了以后，我觉得这梦特别有意思，然后就抓着 James 跟他讲，然后 James 就一脸漠然那种，又对他可能已经习惯了我这种跟他白日说梦的这种东西。
你这样的梦是你从小到大都一直会做吗？就像是有特异功能这种？
对。
哦哦，
从小就是这样，就像刚才我说一吸变成扁片纸那种，嗯，就是从小都会，可能是大概也就是四五岁五六岁的时候做的梦吧。然后还比如说我还会就是这种，还有一种特异功能就是隐身，然后我就跟自己说隐身，然后就隐身了，然后别人就看不见我了，然后就类似就这种。然后这一个是一个隐身，一个上天，还有一种是不是入地了，就是下，就是到，就等于是那个入海，就下到水里去，就会梦到那个就是，等于是你也不用憋气，你也不用那什么，然后就可以到海里，然后各种。我有一次做的梦，这不是我小时候的了，估计是我可能是青春期十几岁到20岁出头这样的时候，大概这个时段做了一个梦，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我梦见我找我妈妈，找妈妈，然后找不着她，然后就我们俩一块去登山玩，然后后来就走丢了，然后我就找不着她，到处找，然后就翻山越岭的。然后后来我进了一个山洞，然后就特别的奇幻，这个山洞就我一进去以后，然后这个山洞就整个这山洞是里面全是水，然后特别的美，那个场景我老想把它画下来的，就是那个山洞特别的美，然后是那种碧蓝碧蓝的水，然后我因为我在山洞的那个
你这还都押韵拿来都是 rap，
然后我在那个山洞的底部嘛，然后我就记得我往前走，然后我就在水里，然后我就抬头往上看，就看见了那个，就你想象一下那个大海在海底，然后你往上看，有那个阳光透过海那个射下来的感觉，然后它有一棵巨大无比，像那种宫崎骏漫画里啊，用巨大无比的树，然后那个树下半部是在水里的，那个根部特别特别清楚，特别美，然后上半部就枝叶都在外面，就是在阳光里，就是特别的美，整个那个就是一个晶莹剔透的样的一个宫崎骏般的漫画的一个梦。但反正到了我也没找着我妈，但是那场景我记得特清楚，特美。
哦，哎呦，
这可能是我梦见过的最美的一个梦吧。
哦，就想象这画面还挺美的，反正现在我脑海里想象的还挺美的。
对对对，是特别美，所以我也觉得我也可能也画不出来，画不出来那个感觉，特别美。
那我想问问啊，就你刚才说，你刚才你说的这些，就这些特异功能之类的吧，你如果说不是梦，在现实中的话，你会希望要什么特异功能啊？就这你想过吗？
就跟上次说的那个机器猫那个是一样吗？我就要任意门啊，想去哪儿去哪儿。
好吧。那所以比如说像会飞这种，那你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能够有的话，你不会想吗？比如说这上天入地什么的这种。就还是更想要任意门。
我觉得任意门就行了，就我一跺脚就到一地儿了，我干嘛还需要费半天劲飞呀，对吧？我就到那儿，我就不用飞着过去了，我直接就闪过去。
哦，好吧，任意门不能让你去海底啊。
那我可以任意，我可以选择，不是啊，任意门就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我可以去海底的潜水艇啊，一样啊。
好吧。
我还可以一跺脚去飞机，去太空船上，那不就是就看太空都可以啊，就想去哪儿去哪儿，这是特别了不起的一本领，我觉得。
好吧，我感觉你这任意门绝对是当年哆啦 A 梦的那个升级版
啊。那当然，那个我这是基于我的梦嘛，做梦可不就没边儿了吗？哎，那我问你啊，你有没有梦过就是你完全不认识的人，或者就是完全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地儿，但地点可能完全就可能很难说，就是完全不认识的人吧。
完全不认识的人啊。
嗯，
我能说我有一次我做梦我梦见王菲了吗？她完全不认识我。
好吧，
但是我梦见我在梦里跟她成为朋友了，我特别特别高兴。
这个行，这
真的那个不可思议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直到我都要醒，我就我醒过来的时候，而且那个梦是特别真的那种梦，然后我都醒过来，我都觉得怎么可能，王菲怎么可能就是认识我，而且她还愿意就是很就像朋友一样的对待我，而不只是说有的时候你有机会接触一些名人的时候，他们就你也知道他们就是可能跟你说一些客套的，就因为工作关系或者是一些什么业务关系，然后就拜拜了那种，也不是，他好像真的就是带你像朋友一样。就这个我印象挺深的。
那挺好的。也感受一次。经历一下。
感受一次。但是没有那种，好像没有那种完全就是那个就完全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所以我其实就梦见过这样的，我当时就是我不止一次，特别特别多次，就是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有的时候是不同的人，就是比如说这一个人这个，我就是可能连续得有大概我不知道就是四五次吧，我能梦到一个人，然后呢这个人就是在我的梦里啊，长相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他长什么样，就我，但是我醒了以后我就不记得了，但是他的名字，然后他的地址、门牌号都记得，就他就都有，然后还有好多人，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梦到完全不认识的人，就是不同的一些人，就是在我的梦里就跟你真的就跟看电影一样，因为你这个有的时候是第三视角，然后这个人你就完全就不认识，这个人也不知道，但是他在你那个剧里还有特别那个主要的一个角色，然后我有的时候醒来以后，我当时就想，我要不要去 去证实一下，就是我要不要去看一下这个地址，敲一下这个门，看看开门的人到底是谁。
嗯，
但我后来就想了很久，斗争了很久，我就不敢去验证。我害怕，
哦，
我怕万一要是真的对了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开启了一个，我不知道，就好像开启了一个无法控制的世界一样，就是，对，就是
开启了一个，充其量就是任意门，你放心吧。
那太好了，那我还是去验证一下吧。
是是，哎，要不我帮你验证，是在北京吗？
我最近这一两个月没有梦到了，就之前是在北京。
哦哦，
嗯，
哦，
就特别的。
你刚才那么一说，你刚才那么说，我想起来了，
嗯，
那我也算是有，但是没有家庭地址什么的，就是我，你得就是怎么会梦到这个家庭地址？就是你上他们家去串门去是吗？还是说你得有一个什么资料你看见了？
就是去他们家啊，或者是就是或者比如说我想找一个人，就在我梦里我可能有跟谁失联了，就老找不着这个人，就但这个人我本身我就不认识啊，就在我的梦里我可能要找他，然后我就有他的地址，然后我就去了敲了门什么之类的，就是有好多种情况，但是就是这个完全虚拟到长相名字和家庭地址都这么具体，我真的不知道我的那个大脑是怎么自己创造出来的，就是特别的神奇，我觉得。
那可以验证一下，这样我的话，我对这验证这事儿还挺感兴趣的，就是我没有，刚听你这么说吧，我其实没有说什么名字、家庭地址，就这种，没有，但是有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但在梦里我跟他是认识啊，现实中不认识，然后。这个情景很清晰，但是那个人是谁呢？我等好多年，然后我还没等着呢，我也不知道，也许我后半生会遇到他吧。
嗯，是，就有可能。我也觉得，因为好多人都说这个，就有的人说梦是怎么讲呢？就是有的人说梦是自己的那个潜意识，然后有的人说这个梦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灵魂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也有人说它是一个那个同步，叫什么同步空间、二次元空间，就是你那个时空平行空间，就是你可能是另外一个空间的你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都其实就或者你科幻小说来讲，我觉得是能说通的。就是在你做梦的时候，你可能就进入了那一个空间。然后我就记得，就是我有唯一有预，就是这种梦啊，就是算你说算是那种预知的梦嘛，就是我唯一有一个验证过的，就是高考的试卷，就是我原来跟你说过吗？
哦，你梦着题了？
对啊。
不，没有，好像没有。
我就是考政治，考政治考数学的那个，那就是前一天晚上，我梦见政治和数学卷子，然后我就梦见。就看见那政治卷子说，哎呀，赶快背，然后快点记，省得我要不然醒来以后就该不记得了，然后就使劲记，然后醒来以后其实就只记到就政治那卷子，只记得那个我忘了当时是第几页的那个，它不是好多页吗？我记得是第几页，然后什么右上角那个有一个是那个大题，有一个大的第就是那种后面解答，就是你要写很多的那种回答那个问题的第一题，然后我记得好像是第三十几题好像是，我记得，然后那个题目我记得就记住了，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政治的，我就反正就政治最后就记住两道题，其他都忘了，然后数学也是，就是数学我数学好像记得的都是小题，记住了几个填空那种小题三四个，然后后来我醒了以后说赶快再翻翻书看一下这公式是什么，然后去考试的时候果然一样，就一模一样。
你说这那个咱们这听众里面有肯定得有人觉得你太神奇了吧，我总觉得你就跟不是像现实一样的，你这就比你，哎呦，就押题大师啊，你这个是
不就这一次。我就
那你不就高考这一次用上了就行了。
对，我觉得那个就也就哎，我觉得遗憾就遗憾的，我们现在的那个粉丝没有上千上万啊。如果要是真的有这么多粉丝，一定会有人能够帮我解解梦，或者帮我那个给我解释解释是怎么回事，或者大家讨论讨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自己那个做梦这件事情。
嗯，
哎，然后说到那个高考这件事儿，
对，
就我相信，就是我相信咱们可能所有的中国孩子都会有后，之高考以后都会继续做梦，梦见高考，你是不是也这样？
我没有，
啊，你真的没有啊？哎，我 身边
真的
所
没
有的
有，
人
一
都
点
会
都
梦
没
高
有。
考，哇，那你是一个非常心宽的人。
对，心宽可能不知道，那你。笼统的说，那可能就是高考时不努力呗。
不是，就是你可能被，可能是你受到的那个压力和压迫，
压
或
力
者
比
是
较少，
那对，或者是那个时
是
候的那
的。
个，就是整个的那个感觉比较没有我们这么惨，就没有这么惨痛，或者在当时你可能
我
比较
想可能
轻
也
松
是
一
这
些，
样，
嗯，就你的心情比较轻松，
这
可能
太轻松了，
是
不努
吗？
力学习，
没有，也
我
不
觉得
是，
是真的一就是。就是不那么不，真的是没有。你说我完全不努力学习吧？你比那不努力的吧，能就是，那算是努力。但是你要说我真的特努力吧，就肯定说不上。就是，的确是，就是我同学也有说是，就是梦见高考，就是那种压力的那种，就不好
对，
压，
就
就是噩
是，
梦似的这一种。
对，像
我一点
我
都
就
没有。
是，对，我，因为我身
你
边，
说。
你是我第一个知道没有的，我身边所有的人，就是中国孩子，都有，就是，而且都其实都是那种循
都
环，
有是
就
吗？
是都会不停的会梦到高考，就这是一
啊！
代人的梦魇，不可能是，可能不是一代吧，可能是很多代人的受高考这种带引号的迫害之下产生的后面
天
的
哪！
后遗症，对，就是比如说一个可能是每个人针对自己那个就是最担心或最弱的那科目会不一样，就我最担心的就是政治和历史，因为我从来就没把它背完过，就我考历史这高考前一天晚上我还在背世界史呢，就完全我就从来就那几本书就没有完整看完过一遍。就所以，我每天晚上背
我
都
懂。
是，我每天晚上做梦都梦见说还有多少多少章没背，还有多少没。然后政治说，哎呀，马上就要考试了，还没背呢，就反正就可能全都是这种类似这种梦。我估计梦见高考的考那个梦境，估计大家都差不多，可能都是这个故事情节。嗯，但是我跟你说，就这个梦，我从高考完了以后就一直梦到，就是最近这两三年吧，就一直都会梦，然后。但是我最近刚才我说，我最近这几年的那个对自己的那个潜意识的掌控就体现在这儿了，就是我过去梦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急醒啊，或者着急啊，然后就反正就是压力很大在梦里。但最近这一两年两三年，我的那个高考的梦，在梦里我就会跟自己说，哎，我高考不是已经考完了吗？就是这是一个梦，你别着急了。
就自己跟自己对话。
对，我就跟自己说这是一个梦，你不要着急了，就是你已经考完了。就类似这样的，然后我就会在梦里就跟自己和解了，哦
挺
所
好，挺
以
好，挺
现在就
好。
不
哎
会特
呦，
别痛苦了，梦这个高考类的。
没想到，没想到。
对，然后就是跟这个相关的，就是我经常会梦见，就是咱们广外，就是广州这个大学，然后就是我，因为我其实原来特别，因为我是第一，就是我是第一批第一波，就第一批的志愿，第一个志愿落榜，等于差一分没考上，然后我是广外是我第一批里的第二志愿，然后
你第一志愿是哪儿啊？
外经贸啊。
对，我想起来，以前你说
对，
过啊，外
一
经
个离
贸，
家近，然后因为这又说回来了，因为又因为我当时那个暗恋对象也在那儿，然后我想我也要报那个，然后我报那个外贸英语，然后特别火嘛那个，然后我差了一分儿，然后后来人家问你要不要调，你服从分配，就如果给你分配的什么外贸海事，就学那个你去不去？然后我想算了不去，觉得学那个我也不感兴趣。后来就到了第二志愿，所以其实我去了广州的时候，我是特别不情愿的，特别不高兴的，然后就跟感觉跟被发配了一样，然后而且关键是我的那个，我觉得我去广州的时候那个文化冲突那个 culture shock 比我后来去英国那 culture shock 要大很多很多，然后我其实第一年多的时间都在适应，我记得当时咱们不是还没有电话嘛，宿舍里。 然后当时不都是在传达室，
对对对，
传达室打电话，对对对。然后我就记得当时传达室刚开学那可能有半年左右吧，就在传达室打电话，每次打电话给我妈我爸我都哭，然后就哭着说我不想在这儿待着，
哦，
就特别不高兴，就不想在这儿，不想在这儿上学，特别的不高兴。
哦哎，那当时广外是你就是你自己报的呀，还是你就是你们家人给报？就你为什么会就是会第二志愿报广外呢？你要报个北京的呢？
报不上啊，因为你第一志愿都没考上，你第二志愿肯定就直接落下去了，就直接落到第二批去了。我当时就因为我妈当时给我的策略，
你这志愿不是你自己填的吗？
是自己填的，但是就是说我当时我妈的策略是说，如果你与其报一个。就是你把第一批三个志愿都报的就是北京的什么学校，一般来讲你的话就是第一批第一志愿没上没录取就直接掉第二批了嘛，就掉了第二批第一志愿，
你就第一志愿落不上了。
对，然后这样你不就质量一下第二批的质量就差很多嘛，它就不属于重点类校嘛，它等于是就是第二阶梯的。然后与其那样的话，我妈说你不如第一批第二志愿就直接报一个就是北京孩子稍微有点优势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像广外这种。因为我妈说其实我妈当时跟我说最重要就是学外语嘛，然后那个除了北外上外不就是广外嘛所谓的，然后就是所以那个什么，然后我妈说广州她有同事，她说如果你要去的话不行的话她还能照顾照顾你，就是
罩着你，
就也不是罩着我，就是那个阿姨，有的时候我刚去的那一个多学期还有两个学期，然后我就记得那个因为特别孤单，然后又不适应当地啊什么的，那个阿姨人特别好，然后她的儿子当时上高中，然后我就记得她有的时候就隔三差五的周末都让我去他们家，然后她给我煲汤做饭什么。原来我妈他们就是他们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同事，跟我妈当时关系挺好的。然后他就像对待自己的亲戚一样对待我，我特别感动。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就一下说暴露年龄了哈，就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唯一看过的两集那个《还珠格格》，就是当时那个阿姨在追《还珠格格》，然后我当时去那个周末正好是最后两集结尾，然后我就跟他看了两眼。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条件也很差嘛，咱们学校当时比如说咱们要考那个编程那个 Fox Pro 还是 Fox Base 那个编程那门课，然后现在都没有了估计。然后我记得当时因为我就属于还有什么 Excel 什么的，就我都属于那种临时抱佛脚。我就记得那个周末我就拿本书在阿姨家，然后因为平时那一时早咱们自己都没有电脑嘛，但是他们家有一本，有一个就是比较那时候也不知道几八六，可能是四八六之类的，然后就在他们家，然后我就用他电脑上机操作一下，就是也这样，就后来就为了考试什么，就他帮助我特别大，所以这是后话了。那个阿姨对我就是特别的好，然后但是就是整个这个广州这个学校，对广州这个学校，后来就是我的那个梦都是围绕着，不情不愿的去。然后就比如说，突然通知我要回学校上课。然后我去了以后又特别热什么的，然后要报到进宿舍，然后就觉得然后我就说哎我那床怎么被人占了之类的，然后就是那种各种这种，然后跟着我们同学说啊怎么又来又还要上，不是咱们都毕业了吗，类似那种。然后我就老记得我然后我就老记得我要攒钱买飞机票或买火车票回家，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想那个有时候我还梦见那个火车那个走那站不经过我们家，然后我还要从哪儿先下车然后自己走回去什么的，就然后各种细节，就比如说就是这种梦一开始就是也是跟高考一样，就是我无法控制，然后就是情绪很不好。但到后来以后，就是我后来就最近这段时间一两年，我的一个梦我就会跟自己说，我怎么又来上学来了？我不是硕士都毕业了吗？我怎么又来上本科呢？我说不对，我不用上了。然后我就在梦里跟老师说，老师我不用上了，我硕士都毕业了，我不再上课了。然后我就办那个。那个退学手续，然后我就记着就退那个广外的那个饭卡呀什么的，拿着要把卡里的钱退了呀什么的，就这种
去宿管科，
对对对，然后那个拿着那卡，我还记得那个广外的那个校园那个 有点浅蓝色的那个图，我都记得特别清楚。其实按说就是，
对对对对，
按说这个广外后面就是可能三四年，它在我的那个经历里，其实我是很开心的，是有享受的。但是就是因为那一开始的那个对我的打击和情绪上的这种，就是其实可能挺严重的。然后包括就因为我不知道啊，就可能我是一个心很重的人，所以有一些每生活中生命中有好多坎儿没有梳理清楚，然后就会在梦里不停的出现，就是直到你跟他和解，
哦，
然后对话，包括像高考和广外这种，我觉得我就算是和解了，我在我的梦里有解决方法了。
哦，
但是有一些东西，我觉得那些疙瘩和坎儿我还是没有过去，
哦，
所以它就不停的出现，不停的出现。
哦哦，
嗯。
哦哦哦，哎，那我想问，那你觉得就是你在广外的时候，看看你觉得最难受的时候是哪个点，或者是哪些点让你觉得最不适应啊？
我觉得就是就比如第一年的时候，那个就是 culture shock， 我觉得就是可能跟北方，尤其北京的文化太不一样了。然后，班里的人又都是来自广东省各个角落的。
嗯，
然后他们说话，
对，他们都省内的嘛，广外基本上都是省内的。
对，然后或者是就算不是广东省的，也是什么安徽、湖南，都是比较像，对咱们来说都是南方人嘛。然后所以他其实很多，尤其是广东吧，我觉得这个文化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他们说的语言又不一样，然后他们每一个地区可能，那个跟台州话和什么都对也不一样，所以。所以的话，我觉得他们那个小圈子特别封闭的，然后我就特别难进入他们那个圈子，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有的时候我的无心的一些话，然后就让他们觉得，反正最后我当时我的一个好朋友就跟我说，我老大北京主义，然后跟我谈过一次，然后我从那以后特别注意。就是说话不要老提北京，
哦，
然后不要
大北京主义是吗？哎，那么逗，我第一次听这词儿，大北京主义。
他就说我老说老提北京怎么样，北京怎么样，北京怎么大北京主义，他们觉得北京什么都好，
哦，
然后或者什么，就是，
哦，
所以我觉得可能他说的是对的，我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注意说话，用词、说话的语音语调，说话不提北京，就是所以其实我就是，其实按说是挺压抑自己的本性的。然后因为北京的孩子我觉得都挺大大咧咧的，然后没有特别多的想到那些方面，后来就是反正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第二次断奶一样，就是因为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然后一下子跑到一个文化差异这么大的地方。对，然后包括比如说同学之间的关系啊，比如说因为像我们班就是广外本身男生就少，就撑死了30%是男生，然后我觉得我们班就是那个当时就大家都说就是当时说哈，就我们班的那些男生都就跟北方男生来讲都不算男生，就是特别不爷们儿那种，然后所以就是差别是特别特别大的，但是我觉得后来那几年慢慢的融入吧，慢慢会享受，就是我觉得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习了文化的差别，就我从来。我原来一开始都是以为都是北京这个样子，就是想当然嘛，但是就跟你老说，我觉得好像我知道别人都应该知道是一样的，就我老觉得可能别的都这样，但是后来从广州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要逼迫自己去接受文化差异，个人个体差异，然后各种差异，然后慢慢你就会变成欣赏这些差异，所以后面那几年还算是比较顺利吧，
顺利一点。
对对对，但是就是之前那一年半，我那第一年我净逃学了，净逃课了，然后我们就，不是组乐队啊什么的嘛，然后就因为特别难受，要找一个发泄的那个渠道之类的，就是叛逆啊，就是对，就是类似那种。
这么回事儿。
你呢？你是不是对广外的那个印象都是美好的？
你说你问这问题，我都觉得，哎呀，我都不好接。你说哪有没有单纯的好的和单纯的不好的吧？不过可能就是我也觉得，刚去广州的时候，的确是这个文化差异特别大。然后我是属于可能比较， 愿意求助的那一种，然后因为遇到这种差异嘛，然后我就会去跟比如跟同学或者是跟老师，我记着就是我会去跟不同的人去你说去就聊天也好，或者说去咨询，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去跟就是老师说过呢，然后当时我忘了，还有就包括是就是可能年纪比我大的，然后有一个我印象挺深的，就是说可能咱们北方小孩吧，刚到广东就会比较容易燥烦躁，比如说咱们的土都是黄的或者是灰的深色的，但是你看广东的土都是红的，你经常看红的东西就会让你心里可能就会比较燥，就脾气会比较大，就这个我印象特别深，我是想应该可能是不是也有关系啊，然后加上那边也的确就是气候啊，天气又特别热，然后语言也听不懂吧，是就是我也有特别强烈的这种文化差异的这种感觉，不过可能因为我不是就是愿意就是看，就是这不是也是我自个儿选的嘛，就是愿意去远处看一看，然后了解跟自己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到这些不一样的话，这些差异的这些东西可能让你不舒服，但是这也是你自己选的路，所以就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不过还好，就是我觉得我没有遇到那些比如说恶意的呀或者怎么样的，别人跟你不一样那就 不一样就不一样呗。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单独录一期就是在广州上大学的这些经历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其实挺值得录一单独一期的。我觉得我当时在广州有好多各种各样的经历。
行、
就是、
下礼拜就可以可以趁热打铁。
行，咱们先说回来吧，先说回梦吧，已经到40多分钟了。
说回来，
好。然后那个就是，我就除了这种可以控制的梦，然后我说出来大部分一些没有办法控制的梦吧。然后就是那个有一种，我都说大类啊，就是有一种梦就是。到现在我都会有，从小到现在就这些梦都是我现在最大总结的这些类型是我从小到现在都依然会梦的，就没有断过哈。然后呢就是这一大类就是关于父母的，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父母就是经常吵架，然后他们俩脾气都很暴，然后所以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吵架，可能好多事情是因为我引起的，也有可能也不是因为我引起的，反正我当时也记不清楚了。但是我现在的梦呢，就是老会梦见父母吵架，然后就是然后我就在旁边哭啊之类的，然后就经常是有的时候会吵架到一定程度，你知道就变成了凶杀类的电影，就是有的时候就我有的时候要不然就是梦见就比如说我妈被杀了或者我爸被杀了，或者是就是有的时候是
叔叔阿姨都知道你有这梦吗？
应该有大概听过吧。然后就有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有，因为有我爸有一段时间他当时刚去外企奋斗那段时间，就他特别辛苦，所以他每天就是回到家里都累得半死，然后躺在床上不想动啊，然后妈叫他吃饭，就他特别特别辛苦，所以可能那个时候我可能当时没有什么印象或者反应，可是但是这个场景就是可能深深的嵌入到了我的那个心里，所以现在我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梦见关于父母相关的，我就会天天就会老会梦见我爸出事儿了，就是各种各样遇害，就是或者出事儿，有的是很严肃的哈，有的是那种特别搞笑的，就我醒了以后觉得特别搞笑，但是我在梦里就很伤心。就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比较搞笑的是，就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是去哪儿，然后就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什么地儿，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地儿就是有好多好多鳄鱼，然后有一次我爸就被鳄鱼给吃了。
哎呦呵，你瞧叔叔这惨。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有我有时候就是会梦，就尤其是可能我爸爸遇害的这种梦，就是大部分都是就是各种像这种被鳄鱼吃了的这种遇害，但是我妈妈遇害基本上，我说真的说的不好听的啊，就是我妈遇害基本上都是被我爸杀的。所以
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然后我有一次就是特别，有一次就是我都在英国了，然后有一次哭得特别伤心，就因为我妈被妈遇害了嘛， 然后我就哭特别伤心，就我刚才说那个，就是我就是在梦里我控制不了自己，就一直在哭，哭的就不行了，就喘不上气儿了那种。然后就在后来就被 James 给摇醒了，就是因为我在实际状况中就满脸都是泪，就是哭的已经就是不行不行的了。然后就这种梦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就是可能这是小时候在你那个就是心灵里种下的一个种子，就现在我没有办法跟他和解，所以现在还在不停的梦到，所以我还是得想办法把他和解了才行。
啊，是啊，那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说阿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他会做何感想啊？
这个他们都是自己经历过来的，那么十几年他们经历的应该比我梦到的这些事情更，他们更有切肤体会吧。我觉得可能他们我觉得父母现在年纪大了，他们自己应该互相，他们双对方已经和解了，就他们两个人之间应该是和解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可能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大的问题，但对于我来讲就他们俩之间和解，但我没有和解，这是唉，主要是，所以我觉得可能要说，就是说也是建议，就是如果我们听众里面就是有孩子啊什么的，就是如果父母吵架千万不要把孩子拉进去，也不要当着孩子面去吵。我觉得我和 James 那个后来如果要是说什么事儿或吵架，这点我们俩挺注意的，就是因为其实对小孩子那个影响你是看不见的，就是你并不知道对他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可能是尤其像我这种孩子就是心比较重，有的孩子可能心不那么重也就无所谓了吧，可能但我是那种心里比较敏感比较心重的孩子，所以我就记得反正老师，我小时候老师就老说我，就是一看就我情绪又不对什么的，他就说你家孩子就心很重，然后家里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儿什么的，就跟我父母谈。所以就是我在心里没有跟就是幼小的自己这个经历有和解，所以他还不停地出现在我的梦里，还是我的一个忧虑的情况，一个忧虑的事情。
那你打算怎么，就是有什么办法能够和解呢？有什么方法？
不知道啊，但就是觉得其实按说是很多东西是通过谈嘛，通过聊，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父母其实不是特别善于就是跟我讲我们谈这些事情，所以就是所以其实我们对
不善于这个交流，
所以我没有办法通过跟父母谈去和解，所以我只能是通过岁月或者跟自己去和解，就是这样。反正就是我说这个并不是我想让我父母心里有多难受，只是说因为这是当时年轻的时候他们俩的生活和他们的经历，但是就是这个事情对小孩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也就是说为什么梦里会经常会出现这个事情。然后我再说啊，就另外一种就是我另外一个部分没有和办法和解的，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就是刚上小学那段时间，有一些好朋友，就有一些比如说有些好朋友他是突然就搬家就走了，就再也没有联系，然后有的时候是可能小学毕业了以后好朋友分开也再也没有联系，然后像这样的就是再也就是等于是失联的这种好朋友，我会做各种各样的系列的梦，就比如说像上了一半可能一两年，我原来有一个好朋友，就是我在院子里认识的，因为我们家住三号门，然后他们家住六号门，对，同一楼，然后我们俩就认识了以后，他比我大那么一两年，然后我每次都去他找他玩吧，他每次都被他妈逼着拉小提琴跟他练嘎吱嘎吱，然后他们家有养两只鹦鹉，我就记得每次放暑假，因为那时候小朋友放暑假父母都不在家嘛，都上班去，所以我就去他们家，我们可能也就作业弄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就会把他们鹦鹉放出来，然后蒙在那个毛巾被下面，然后就是跟那鹦鹉玩，然后他也不会飞什么的，然后就不会飞走，然后就是特别美好的那个童年的那个，我就会经常会梦见我又去那个六号门，然后我又到那个顶层去找他， 然后有的时候就会梦见有的时候他在，有的时候他姥姥在，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他们就说他已经不在，他搬走了，就各种场景，然后我就可能想去找他，就是这种梦去找他的这种梦特别特别多。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小学的好朋友，就是也是类似这种情况吧，所以就这是就是为什么现在我对 Alfie 和 Annie Rose 他们俩就是比如幼儿园的好朋友，他们有时候就上，比如说 Alfie 上小学了，他幼儿园好朋友再也没见过，但有时候他特别想他们，但是就是因为对方的父母很忙啊或者什么的，他可能他们也不是很在意，所以我跟他们约也约不上，就也不能把他们，但我都特别尽心尽力的想帮他就是联系上，因为就是因为我自己的
这种，
对，就是因为是我自己的经历，我特别希望就是不要因为大人的原因，然后小朋友就突然再也没有联系了，然后就把这个那个感情就断掉了，就是没有个交代。所以我现在就是经常是努力的帮他们去维护，但有的时候维护不了，我也特别的郁闷，然后我就跟 James 说，说着说着我还哭了，然后 James 说他们可能没有你。嗯，就或者他可能或者也会说，可能小朋友大家都会说小朋友一生中会交很多朋友的，他们可能也不会在意，但是你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意，因为有的小朋友，有的人就是刚才说的，有的人心大，有的人心重，像我就是心重的孩子，那我 Alfie 他也是心重的孩子，所以我只能说，然后今天我今天送那个安妮若上去幼儿园，他还跟我说呢，因为他。幼儿园今年就结束了嘛，等于是马上就这个星期刚刚开始恢复让他上幼儿园，今天和昨天两天，然后下个星期还有两天，然后这个幼儿园就结束了，就等于就放暑假了，然后等于就毕业了。往常的话这个应该是有一个结业典礼的什么的，然后就是就这种，然后但是因为这次疫情的问题，所以他等于是白白的浪费了自己最后一个学期在这幼儿园跟小朋友的时间，就没有办法见面，也没有办法说再见。然后今天那个妹妹还说呢，说那个疫情结束了以后，我能不能跟我的好朋友一起野餐呀什么的，我说我会尽量帮你的，我会尽量帮你去联系的，但是就是你们也不在一个学校，住的也有的家长住的也不近，就是我说我只能说尽我的能力，但我心里想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我觉得我们家这俩孩子应该都是挺就是挺敏属于敏感
在意的、啊、
对，他们应该是感情很深的那种孩子，所以我就只能是通过帮助我的孩子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跟我自己和解，就因为这个事情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找到我的那些过去的好朋友，就是这个没有办法了，这个就是不可逆的，所以我只能是通过帮助我的孩子去让自己心里觉得好像有补充，有补充到吧。
知道了。这个的确是，我觉得一方面的确是我们这个一生中都会遇到很多的人，特别是如果你比较就是更换生活环境的时候，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一个朋友，特别是你比较看重的朋友，如果突然走了，没能好好做这个告别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在心里面有一个重一点，可能说是创伤了，小一点轻一点可能是个阴影，所以我觉得在分别的时候好好做这个告别很重要。
对，可能
因为好像的确是，特别是现在就是比较远的空间，你要维系所有的这种关系，朋友关系，可能的确操作也是有点困难，但是哎呀，这个真的是怎么告别，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
但是怎么讲呢，总的来讲现在的孩子，包括可能我们上初中高中以后可能就都好很多，因为毕竟科技发达了嘛，现在我觉得，我记得我小学毕业的时候，
对对对，
那个小学毕业的时候那暑假，我趴在枕头上哭了好几天，就觉得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但是好像初中高中毕业以后就没有这样，就觉得反正都能联系到，就是尤其是上大学，在上大学可能大家都可以通过网络可以联系了，但其实我心里会其实也挺沉重的，但是就觉得安慰自己说，再怎么样你想联系他们还是能联系到的，就是大家都其实都在线嘛，都拎着线上，但是你说那个时候那么小，童年时候的真的是没有无处可查了，就是 就是名字什么的我都记得。然后就是有，比如说我后来我一个朋友他搬家，就是我小学的一个好朋友，他后来他就是我奶奶那个公司后来分成两部分，然后有一部分他们搬到海淀区什么地方去了，然后所以他就搬家了，他就搬走了。然后搬走了以后，我就一直我的梦里就一直是想给他写信，然后拿着信，然后不知道去哪去投递的什么地址，或者是我想，或者我就去他们，我找到那个他们那个我奶奶那个那边那个就研究所那边那个地址，然后传达室老大爷不让我进，就类似这种。然后我说我就是想看看我朋友能把这信递给他，就想起来挺可怜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一直想跟他联系，一直想去见他。然后因为我们俩小的时候特别好，每天上学，每天下学，然后同桌。然后，比如说下雨，我那天我还说呢，我说下雨的时候，我俩穿着雨鞋，打着伞，然后踩水，看着蚯蚓，各种小时候的细节都是历历在目。因为我是一个细节控，我记得特别清楚各种细节。比如说，我们俩经常是写一小纸条，然后掰两半儿，说以后咱俩失联了，就通过这个可以找到对方。当时特别天真，可是你怎么找到对方？就是。
那你后来没有写信吗？跟这个朋友？
没有啊，因为我不知道他地址啊。
哦，
我不知道他的具
哦，
体地址，我只知道他，我也不知道他爸爸叫什么。我要是记得我奶奶那公司那边那个我可以，但是我不知道他爸叫什么，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记到他手里。反正就是，但是后来特别有意思，后来其实我联系上他了，就是通过，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哦哦哦。
怎么联系上的。然后后来现在就是在微博和微信上就有。后来我就说，那天我跟他联系
哦
上，我们俩
哦哦，
还说呢，我说后来我在澳美上班的时候，他其实就在东方银座类似那个地方上班，然后他是做媒体的。我说咱俩，
哦哦，还挺近的。
对，我说咱俩走了这么一大圈，最后做的就一个行业，就是其实真的是就是这个好朋友从小像长大了还是像，就是我们俩就是特别的像，就是兴趣爱好。但是因为当时我们俩天天晚上都加班，完全没有时间去见对方，你知道吗？然后老觉得还有时间，还有时间，然后我不就出国了吗？然后我就说这下好了，见不着了。就是，所以哎呀，就是他。然后我就说我每次梦见他的时候，他就是小时候那个样子，穿着那样的裙子，就是那些细节记得可清楚了，在梦里。然后他说他也记得这些细节。所以你说啊，这小时候童年对小朋友，对一个人的人生的这个影响多么重要啊！你想说
知
对
道
你
了，
不是特别重要是吗？
我觉得我更了解你一点了，我不是说不重要，我是觉得每个人的经历，大家的情况不一样吧，因为我听起来，我觉得如果你的好朋友他突然不见了，然后你又找不到他，特别是你又特别小的时候，可能你的。你家里的家长也没有特别，比如说帮你问一个地址的话，那可能就是对你，就像我刚才说的，会有一点点可能就受伤害的感觉，而且可能会让你在交朋友的这个地方就是缺乏安全感吧。我听起来好像是有点这样，不过我自己可能是因为我的那个小学、初中、高中，我都在同一个学校，就是我们这波人。就是全都是不是就近分配嘛，所以吧，我的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小学的好朋友，他跟我也一起去了同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不是不一定不是那个最就最好的也，我们都在一个学校，然后但是去了不同的班，然后后来我到了初中，也有我就是你会交到你的新的好朋友，就是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
对，
段的好朋友，而
是。
且即使你们一起就是都是在一个学校的话，其实慢慢的大家也都有各自的新的朋友，就是你们的友情也会变，但是。你刚才说的时候，你知道我就想起我小学的那个好朋友嘛。然后那个女生我之前前两天我还想到她，因为现在我们也都就是没有联系方式了，我不知道她怎么样。但是我相信她应该过得还不错，因为我上一次有一次在街上，她在我们家这边，我遇到她，当时她怀孕了，然后我就觉得虽然大家都是普通的人，但是我觉得他性格很好。就我觉得一个人的性格真的是挺重要，就或者说就说心态吧。然后我觉得他应该就是 虽然也有生活中的烦恼，但是应该也是挺幸福的生活着。而且我觉得她老公，就是她结婚之后我见过两三次大概是，然后我对那个人印象也很好，所以我就觉得虽然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像就是小学的时候就是曾经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各自过好就各自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然后包括跟初中的朋友啊，还有高中的好朋友啊，大学的好朋友啊，工作的时候，因为每一个阶段你都会有在那一个环境里面的亲密的朋友，然后就我就没办法就是你维系那么多朋友，然后我真的觉得我辜负了很多友情。
嗯，
然后但是我也觉得一方面虽然对不起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觉得啊，这也是人生吧。对，就是这样。我觉得每一个阶段，我的感觉是说每一个阶段都很重要。然后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说的，真的到说再见的时候，那就好好把这个再见说好，在一起的时候好好珍惜。然后说拜拜的时候好好拜拜，然后大家走向新的阶段。我的想法其实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我可能我对我可能那种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在我每一个阶段的过程中，我觉得我都是那个就是就说如果说不好听了，有点那种怨妇心态，就是老觉得在我每一个阶段都是被抛弃的那一个，就是小学吧，
就是、不安全感是不是还是。
有可能吧，就是可能就是小学，然后我觉得我这个最好的一个朋友，然后可能是从三年级开始，他们家隔壁转来一个女生，然后她是别的班的，然后他们俩后来就突然变得很好，然后我就心里
就变好朋友了是吧？
对，然后我好像
就
被抛弃 了，对，就是本来是一个特别稳固的就是两个人的关系，然后变成了三个人，然后。对，然后我就变成了，最后变成他们都有联系，然后我就因为我
就
因为我、
啊、把你排除在外了，
对，等于把我挤出去了那种感觉。然后这小学是这样，然后初中我也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他后来也是跟另外一个特别好，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因为我跟他很好，所以我们三个老是三个女生在一起。但是就是我老觉得就是我不是那个、我老是那个边缘的那个人，然后又因为就是可能上初中的时候，然后就是因为学校特别好嘛，市重点，师大二附，然后大部分人都留在学校上高中了，然后我就是又是因为一分之差、然后没考上自己的高中、然后就等于我老感觉是被人踢出来去了十三中的、也非常好，但是有区重点，但是那个我那个感受就一直是感觉是被排除被排走了，就是等于被踢出去了。然后去了到了十三中以后，然后所有人都大部分人就是我们班90%的人，99%的人可能都留在了北京上大学。那个时候不是北好像50年大庆还是什么，大家都在一起，然后排练啊什么的。然后我一个人去了广州，就是我觉得我没有任何就是继承任何的友谊带走，就是没有。然后那个时候不是还写信吗？我就一直给我北京的几个好朋友写信，然后慢慢的也就不怎么写信了嘛，就是可能到了大二大三可能就写的就少了。然后大学毕业，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不是从广东来的，他们都留在了广州或者深圳。然后我又一个人又回到了北京。为什么我在梦我那个广外大学的那个梦里，我经常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就是我一个人跟他收拾行李，然后因为就是要回家，就是因为后来我当时在广州毕业的时候，我是因为为了要等那个签证，就是去英国的签证，所以当时我记得那个就是大家都走了，就是我把所有人都送走了，然后我是我们那个班里或者在我们那排宿舍里最后一到两个人走的。就是那个宿舍宿管都知道我，因为我们在等签证下来不能走，所以那个时候等于是我一个外地人，我把所有人都送走了，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还要收拾行李，然后回就是没有人跟我说再见，就这种感觉。然后所以这个场景我也老会梦到你知道吗？然后我是一个特别爱受伤的人。
你还挺消极的。
对，然后
真的是我感觉你与其说是生活伤害你，不如说你自己拿这个刀伤害你自己，听起来像是这样，我觉得。
对啊，基本上都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嘛。 然后反正就是，然后就是觉得就是跟，然后
嗯，
就自己一个人，然后我就后来又去了英国，然后英国的学习就是我在英国其实好朋友特别多，就是我当时我说我在利兹的时候，就是我可能是一个怕寂寞的人吧，或者是我可能心里没有安全感或者怎样，就我其实，在利兹我有特别多的好朋友，然后我可能就是到那个。到一定程度，可能上一届的人也认识我，下一届的也认识我。他走在马路上，好多人打招呼这样的。然后，但是毕业了以后，就算是都是中国人，对外国人就更不说了，就都是中国人。他也是什么有连云港的、大连的，有什么东北的，有上海的、广州的、深圳的，哪儿都有。所以他们都回自己的地方了，就北京的就那么几个，然后。你知道吧？然后就，所以我就整个，所以其实我还有一个，我还有一类梦，其实我没有放在我的提纲里，我没想起来。就是那一类梦，就是我老梦见自己晚上就是睡觉睡在火车车厢两节车厢中间的交界处的地上，咣当咣当咣当，就那我那一晚上那梦就是那样，就是我睡在那个中间，就是感觉我是一个局外人，然后一直在漂泊，一直不动，一直在动荡，一直都没有个根，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这种感觉。
觉得你真的是你给你自己的这个意识，就是你嫁给你自己的这个意识还真是挺强的。我感觉，对，就因为我可能真的是就是这个是跟你想的是有点不太一样，你知道，就是我就怕跟别人一样，我老想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如果要是别人都留在一个地方了，但是我出去了，我就可高兴
不，生活中我也是很喜欢跟人家不一样的人，就是我老是觉得我自己另类，然后我觉得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是在感情上特别没有安全感吧，就是跟人相关的这个感情的这个方面
就
特别
是
没有
因
安
为。
全感。
就是刚才你说的，其实因为我说不好，因为我在我就是中学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就主意太大了，还是怎么着？就比如说对于这种不能常联系的吧，因为我就会写信，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写信还你说普遍还是怎么样？就是反正我会那个时候就给不能常见面的朋友什么的，然后就我就给他们写信，而且还写的特别多，所以我就想哈，这是我后来想，哎，是不是那个长大了获得点文笔都是小时候写信练出来的呢？因为我特别不喜欢写作文，你知道吧？所以我估计这应该不是语文课练出来的，就是写信嘛，因为也是一种自我表达，然后练出来的，那真的是写好多，然后
我
老
也
写
是
着，还就是不仅给认识的朋友写，还交笔友，你知道吗？可
啊。笔
逗
友
了。
我没
然后我
有。
就想，所以那个时候，对，所以那个时候也不会觉得说是，就是只有那种自然而然的，就是我就觉得你想联系的话，就一定就是能联系到。然后就包括那个上大学那时候去广州的时候嘛，哎呦，那时候可期待了，然后要过新生活了。虽然这新生活也吃了很多苦头吧，但是我还记着我走的时候。就是那个夏天的时候嘛，那都是就咱不是一样嘛，都北京出来的孩子都特别特别少。我记得那时候我高中同学，就我，你想我文科班嘛，我们班基本都就女生特别多，就女生可能会更亲近一点儿，所以同学们都知道我要去那么远，然后给我打电话，哎呦，你知道吗？对我各种叮嘱，我现在还记得，就是叮嘱我多喝点儿。汤，多喝点豆腐汤，好像是。然后当时我可感动了，我觉得就是只是同班同学，但是他跟你说这么，就是在生活琐碎上，他事儿事儿，他们会对你就是叮嘱，然后我就好好的，我觉得对于我人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友情的财富。虽然我们现在也就是没有什么联系了哈，就可能都是在一个。就是高中班的群里面，但平时也不怎么说话，但是那都是曾经，我都觉得特别好的，都是给我的人生增加能量的。然后那时候你知道我的朋友还到我们家给我收拾行李呢，你知道吗？可逗了。然后就自己反正就这样，反正一个阶段的，所
我觉得
以
我
我
可能
想，
我是一个特别自我矛盾的人，我觉得我是那种特别，我觉得我是那种特别 不喜欢说再见的人，然后但是我在我人生中又不停的在跟别人说再见，
老要说再见、
就是、
对，经常要说再见、
就是、
所以很难过。每次
我是那种就是感、就是我感情特别，我就是特别特别重，我其实就是老师说的心重、
嗯、
就是我就是一个心重的孩子，
心重
从小就是、
嗯、很重感情。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跟、
嗯、
就是跟我那几个好朋友，北外的什么什么人大的什么外经贸的各种写信，我一写都是写七八篇，然后就是厚厚的一沓子，每次他们说接到信都感觉那个跟看小说似的。然后你想那时候也没有办法抒、就是抒发自己的那个，就是跟当地的同学也没办法那么好，然后就是你可能你跟父母说一些细节也说不了，所以可能就只能是通过写信的方式吧。但是就是可能因为我可能是太重感情，然后又不停的在跟人家说再见，然后有可能就是小时候的这种没有在感情上没有这种安全感，所以就各种各样综合原因吧，就造成
就那种就是心理受伤害的那种感觉一直都挺强的。
对，然后就我父母就老说你怎么老那么负面，就是你不能积极一点吗？你把自己受伤了记得这么清楚，那个好了你不多记点什么的，就是、
我就是刚才你说的有一个，我小的时候其实也有，就是如果我的好朋友跟就新认识的一个朋友，就是我两个原来他俩互相不认识，因为我认识了，结果他俩玩的特好，就是这种情况。在开始的时候我也就是小学中学，小学因为是有点太小了，就是中学的时候我心里也会觉得难过呀不舒服。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我上大学反正大一大二吧，就是肯定是前面的时候，我还去跟那个咱们不是有那种就辅导老师吗，我还去跟辅导老师说过呢。就是那个时候我每一次从北京回广州嘛，我还记得都给就是都会带一些吃的嘛，给同宿舍的，
对，我也会、
那个、就给他同学什么的、
嗯、
然后你有一次不带吧，别人可能就会觉得哎你怎么这次没带，其实人家也不是说就图你点吃的，人家可能就那么一说，但是我心里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受伤害了。我还去跟老师就是说了这个事儿，就是倾诉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人家另外俩人好了，后来我老师他就跟我说，他说友情也是排他的，就在那之前咱们就可能就以为你谈个恋爱男朋友不能共享，但是其实友情也是一样的，你不会希望你的好朋友就是你给他了那么多的友情，你给他十分的友情，但是他其实给你回报了三分，你心里不会觉得好受的。然后后来我就知道原来啊友情也是这样的，然后你要是就是对朋友有什么情绪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你要跟他说，你要让他知道你的想法，因为有的时候对方就是他们不一定都，而且很多时候可能他们注意不到你内心那么细密的情感，所以你就会有这种就是受伤害的感情，而且他老得不到一种调和吧，然后时间长了就会有影响。反正我觉得这个真的都是一个个人生的课题。嗯，
对，我觉得你有一点好，就是说你还会找老师，会找别人去说，就你会把这个，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些健康的一种方式。对，就是你会就是像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他的心比较大，他就不在意这些，也有些人他可能在意呢，然后他跟别人说他也能排解，像你这样。但我就属于那种，我就不跟人说，我就属于不跟别人说，对，你就自己憋着，对，就是我可能顶多写写日记什么的。对，就是我觉得我说也不会有人要想听。就是
嗨，那你
就是我觉得我
跟做节目
别人不想听，
你管人听不听
呢？就但我会觉得给人添加负担，就是我会觉得心里难受，就不愿意给人添加负担。就是所以后来我就觉得你们好，就是就我其实我其实不在意是说，比如说我们好几个人，就比如说因为我或者因为别人就是认识的人认识了好新的朋友，我不在意说大家都在一起好，就是我其实我后来长大以后，我特别喜欢把我的各种朋友连在一起互相介绍，我希望你们都是好朋友。但是我在意的是说你们俩好像把我扔就不理我了，这点我就会特别伤心，
把你甩了。
对，就是
但这其实有好多原因。
对，但是我就觉得，如果大家都在一起的话，都在有什么事儿，大家都互相想对方，就特别好。大家是一个小团体的话，就很好啊。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就是对，所以其实小的时候就是这样，长大可能这方面会稍微好吧，就心宽一些吧，就觉得更稍
就
微更
是
大度。
长
可
大，
能我觉得我可能太小心眼了，小肚鸡肠了，就是
也那不是，我觉得这肯定不是小心眼，就是可能更知道怎么处理类似的状况，就因为友谊朋友之间也会有各种状况嘛，就好像你的以前哈，比如就男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谈恋爱的状况，然后你结婚了以后有这种夫妻间的，还有婆媳关系等等，还有跟孩子之间，全都是不同的状况。就友情里面也是有好多状况，都是一点点学习怎么处理这个出了一个问题，然后就怎么处理，真的啊，人生就是哎，难题太多啊。
对，所以都
这
些都体现在我的梦里了。就是刚才说
你
说那个什么男女朋友啊，什么这种好朋友，就是我还有一大类，就是跟我前男友就是的各种纠葛。但是我做的梦可能都是，就是我会经常到现在我会梦到他，但是我那个梦里的情节不是旧的情节，就不是发生过的事情的情节，都是一些新的。然后这些新的故事情节里面，
你还有新剧情？
有一些，对，有一些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梦见我回北京找他，因为我们可能自从分手以后这十几年的没有联系过，但是从来没有说，就不再去想想关于他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说，都十几年了，大家应该可以和解了，就是可以应该，因为我觉得就说以后除了我有时候在想啊，就说如果除了父母来讲，或者是就是自己的家人来讲。可能真的这么了解这么熟悉自己的人，可能也就对于我来说可能也就是他了吧，就是可能就是这，我就这个，就觉得我觉得就是在人生这个生命当中，就是如果你放弃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遗憾，就是我老觉得是说这么多年大家都成熟了，应该是可以作为朋友的，但是就是在我的，但是我在实际生活中我没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但在梦里我就会，像最近这几年我就老会梦见说我回北京，然后跟就是比如说想约他见面呀，说可以重新做回朋友啊之类的，然后也有一些就是过去好像就是还就更早一些的场景，就比如说我们俩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然后呢就会有会梦见一些新的剧情，但是这些剧情就有的时候是很甜蜜的，有的时候就是像当初分手那段时间一样，就是一样痛苦，然后也是梦里哭的稀里哗啦的，就是都也会有，我就说这也是没有和解嘛，就是我就是好多，我觉得我好多事情就是心里有好多疙瘩，然后没有跟自己和解，可能在别人来讲，可能也许可能告一段落，打了一个结，画了一个句号就完了，可是在我心里可能就是。没有，或者是说没有特别怎么讲呢，可能我可能是想法很天真吧，我老觉得好多东西就是可以维护的，是可以，包括就是像我过去我说那个，就是我原来之前高中的时候暗恋的一个人，然后其实他是我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就是我有时候梦里老会梦见说，就当初我们关系这么好，哎，这么好的朋友，为什么现在你都不跟我联系了？就是我老梦见我去找他手机，然后问他到底手机号是什么，就为什么联系不上？为什么等于就是说，就是还是其实还是刚才跟说那些朋友是一样的一种，就是说好像被抛弃了，被隔离开了，就是被遗忘了，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在乎你，你不在乎我？就是当时我们关系这么好，为什么现在？没有联系了呢，就是我可能对于你来说你就放下了，就是你觉得这是人生的一个正常，但是对于我来讲，我可能我就放不下，我就老觉得，我可能是一个特别不愿意放下或者不愿意说再见的一个人，就是，所以，对，就这一类的梦，经常是反复在我的梦里出现，
了解了，你真的是梦挺多的，我感觉你这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做梦的吧，各式各样的，
对，
不同的分类。
对，然后还有一种
嗯。
就是可能就是时间关系，我就反正就快点说吧。就是另外一种就是关于我爷爷，就是因为我爷爷已经去世了好多年了嘛。但是就是我会在梦里经常会梦见，就是说好像他还没有走，就是他在就是有的时候他还就是跟我们在一起，就是像普通那样的生活，就是会。除了我当时我爷爷刚去世的时候，就是可能刚去世那么一个星期不到的时候，我当时梦见他，他跟我说：“你不要，他说你不要担心我，就是他说
你都哭了
我会
吧？
很我我说他说我会很好的，就是他说我会在就是在天上就是看着你们，就是只有那个梦是我在梦里是梦见他去世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所谓的说托梦啊之类的，但是就是之后我梦见我爷爷都是确实像正常生活一样在家里，然后因为我爷爷是癌症去世的，然后是我他最后走的时候是我握着他的手，然后我特别清晰的记着他当时的眼泪，就是他那时候已经就是不省人事了，然后靠机器维持那个生理机能，因为等我叔叔从美国回来看他，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他太难受了，就不想让他最后人生到最后还这么受折磨，所以后来是我提建议跟我爸说，就让爷爷好好走吧，就不要再拿机器去维护他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是我在，是好像是我结束了他的生命一样。然后最后医生把那个机器停掉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然后我跟他说就是。你不要担心，我们都会好好的什么的，然后我就这样一直握着他手，然后摸着他的手背，然后我爷爷那时候已经不省人事了好几天了，但是他就流下了眼泪，就是我当时记得特别的清楚，然后就看见他没有任何的身体的这种体征，然后被放在口袋里拉上拉链被带走，就是那整个那段时间我从来都没有哭过，就是。但是我当时可能这个也是在我心里形成了一个结，就是一直挥散不去，所以他一直都在我的梦里会出现。然后比如说我们在一起生活啊，晚上一起就是可能睡觉，然后看电视啊，然后出去遛弯啊，然后就是小时候那些事情就会出现。所以，唉，我就是一个特别。我就是一个跟自己过不去，然后心又重小心眼的一个人，就是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梦，晚上来纠结
你
我。
真的是，反正我真觉得你真的是挺就是感情真的是挺就是挺重感情的，而且你真的是挺重的，一直背负着这么多的情感在，就是在身上，在这个人生路上面前进，
唉，反正就是都是自找的呗。
很辛苦吧，应该是。
反正就是从小就这样嘛，老师老说我想太多，我好朋友也说我想太多，但是我也不可能不想太多，因为那不是我就是这样一人，那怎么办呢？就是整个的人性格、家庭环境和教育什么的，都造成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然后还有一种梦，就是后来我不是在英国以后，在事业上各种受到一些创伤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会经常会梦见，我现在后来又回澳美，然后就各种被人嫌弃，然后就觉得就是不行
破，
啊，不够好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各种的这种，就是你日常中，也许你已经不太在意了的一些事情，你可能你在清醒的时候，你觉得你已经没有这个坎儿了，你觉得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已经不再烦扰你了。但是其实，在你的潜意识里，就是那潜意识里就好像那些洞洞都还在，就是它会时不时的蹦出来，就是。所以我有段时间，那有一段时间就是你也知道，就有好多艺术家或者作家，他们都是枕头旁边会放个小小本本，然后半夜或者什么时候醒来有个梦，赶快写下来。然后你知道那个像那个那个 Beatles，就是那甲壳虫乐队，他们有好多那个音乐，就是有好多歌曲 都是他们的一些其中的一些成员晚上做梦的时候想到的一个曲子，然后把它赶快写下来。
嗯、
就是其实我也晚上有、
嗯、
也梦过自己画画什么的，然后也会有梦见各种故事情节，
嗯、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也把它都写下来。然后我前两天突然找到了一个本儿，就是没写很多的，写了那么一两个。我就看我这梦也真的太复杂了，好多好多细节，因为好多因为你时间长了，可能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你就记不清那些细节了，然后就是过这么多年以后你再一看，哇，那个细节真的很多。其实有的人有的心理分析就是心理医生，其实是根据梦去就是解决一些人的像我这种心理问题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到那种程度，我觉得我应该录完这期节目，我就想其实我应该重新再开始记录我的梦，因为这些梦其实都是一些很好的故事的那个来源和那个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嗯，
对，你这梦就跟个发电机似的，你这创造的这个原动力啊。
对对对，就是因为有东西它都是不符合逻辑的，但是我可能在有意识的时候我是想不到这些东西的，但是在潜意识里他就会他就是特别奇妙的一些组合。然后我就说好多就是像刚才我说的几类梦，然后就是他们就会任意排列组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好莱坞大片儿，就是那种特别宏大的那种，有的时候就比如说灾难片，有一次我就梦见我就我爷爷奶奶住的那个地方，然后就突然发大水，就是那种你知道洪涝灾害或者海啸来了，然后我们家一楼二楼全都淹了，然后我就要然后爷爷奶奶都在，然后我就为了我在想我得叫家里没有粮食了，我得出去找找吃的呀，然后我就梦见，然后那个就是有那种特别可就是所谓的可歌可泣的那种宏大场面，然后但是也有那种现在想想特别搞笑的一些场面，就比如说我就是游泳从我们家好像在三楼嘛，游泳游到楼下，然后到了那个到了大街上，然后大街上突然水就退了什么的，然后突然天边飞来一堆海鸥，然后就每个海鸥都张嘴，然后每只海鸥都吐出来一条鱼，然后噼噼啪啪堆成了一座山一样的鱼，然后我就把那些鱼拿回家了，就是然后还有就是然后发大水嘛，然后就大家都逃难啊那种，然后我就记得我就是在我们那个街区的那个小黑板上，然后就给我这些好朋友，就你可以想就是所谓的什么高中好朋友各种暗恋对象或者我这些失联的好朋友啊，就给他们留信息说那个比如说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约见之类的，就给他们留一些信息，写拿粉笔写在黑板上，然后就是灾难来临的时候，有一些特别搞笑的一些场景，然后就但是每次有的时候我梦完了以后醒了，我想哇好宏大啊这个，有的时候我自己还跟着坐那儿，然后品味，我觉得哇塞这真的是跟看
太懂了，
对，就感觉他看完一个电影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早上醒了以后回味无穷，对，就回味无穷，有的时候就觉得太有意思了，就是。然后有的时候是特别美好特别特别甜蜜美好的梦，就可能是跟亲情和爱情有相关或什么的，就特别美好，然后我就不愿意这个梦走，我就希望能够多拉着他那个梦的余温多待一会儿，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觉得特别奇幻的一些大片儿的感觉，就好像你看完电影从电影院里出来，然后一路上你还要品味然后咂摸一下，我就是那种醒来以后就是这种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要回味一下，然后但是这些梦都是时间越长那个细节就会消失的嘛，所以如果你不把赶快把它写下来就都消失掉了，我原来还想着哇这样拍成一个电影也太牛逼了，然后然后没有写下来就不见了
是那哎呦那只能是那个那锅群青我就不要了，我把它换成资金我就投资给你，只能拍个小成本的微电影了。
我操，那得多少钱呀、啊、天哪
那我再到别的地儿那儿画点圆去找一点投资什么的，然后我们共同投你这小电影
我有时候特别特别希望就是如果能有一个就如果机器猫它有一个另外一个那个它有另外一个那个小东西可以就是邀请大家就进入我晚就是安琪的夜晚影院， 或者就是梦境影院，就是我可能特别希望，就是比如邀请你，然后来今天晚上来看个电影，就是可能你今天晚上看的是一个悲情片，也有可能看的是一个温情片，都有可能。但我特别有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觉得，因为我这人特别喜欢分享，然后觉得我没有办法分享，因为就是他你描述语言描述出来太苍白了，就是那个场景那个感觉，都是没有办法描述出来的，所以。唉，就觉得有时候我跟 James 说说，然后人家也非常不领情，所以，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写吧，也写不了那么多就是细节，所以我现在讲，还要不然以后都录音吧，就自己和拿一个语音跟那种太空船上自己没事儿，然后录那个就是语音的 memo 一样，然后录下今天那个这个是肯定是不同的 log，今天是干嘛干嘛，给它录下来，可能还快一点。
对，就现在这种创造形式其实特别多啊。反正听起
嗯。
来，我是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做这么多梦还不同种类，我肯定是都给它写下来啊。
嗯，
所以，
那我
因为我
写
觉
不
得
过
这个
来
都是
呀，我每天都别
特
干
别
是
好
别的事儿，我每天都写完自己梦，我就该睡觉了，我就变成了一
反
个
正就，
梦的专栏作家。
也对，也行，而且这个事儿吧，就是，如果你进行创作了的话，我相信它肯定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你如果把它通过某一种形式进行创作之后，会有一个有变化吧，我会觉得。
嗯，
虽然也不知道会是什么，但是我只是觉得它会不一样，还是
嗯，
挺有意思的嘛。对，因为
对，
你这个创作，就你这个整个的这个材料来源太多了，太丰富了。你真的这个啊，我觉得你这个您好好利用啊，不要浪费。我
行，
有一种哎呀浪费的感觉，过去好几十年
对，
呢。
以后把它尽量把它
好
画下
吧。
来。
对，就是你画下来也好，这是录下来，
嗯，
好
好吧，
啊，
好，那
那
就
个，
今天杂七杂
哎，
八的分享了这么多没什么营养的，关于我个人梦境的
不，
东
很有
西。
营养，很有营养，很有，哎呦，让我们长了个见识啊！真的，你这个实在是太奇幻了，真的，我觉得你完全那个，匹配上了这个题目啊，奇妙的梦境，
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
素
拜。
质三连，哎，欢迎分享、点赞给我们，然后如果是公众号的话，再点个再看，谢谢。好啦，拜拜。认真闲聊是一个有两个好友从北京和伦敦远程连线的一档播客节目，我们的成长还需要各位亲朋好友多多支持。转发与订阅都是对我们的最大鼓励。
在 iOS 和安卓各大播客 APP 以及微信公众号搜索"认真闲聊"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与我们互动，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认真闲聊是一个依靠赞助人捐助的播客节目，您对我们的资助将帮助我们有更多机会，更好地跟您分享展览、书籍以及对新领域的探索。如果您愿意成为我们的赞助人，请前往我们的公众号或官网。官网是 www.adventuresinconversation.com。